在这里我要先说一下，你们对新加坡的那个了解可以提升一下，可以 update 一下嘛，不要再看小孩不笨，小孩不笨是多久以前的、
啊、重点是你们也没有新的东西啊。
有，我们很多新加坡电影很棒好不好。
那我有看小孩不笨二算吗？
不算啦、啊、中东国家，然后里面还有暴君的，他的新闻自由还比我们高。
所以自己也吓到。不管多努力都会骂声干，新加坡轻中发财又独裁。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娘。诶，金光闪闪的新加坡竟然是轻中又独裁的地方吗？新加坡人到底支不支持很可怕的鞭刑呢？那我们今天就欢迎我们道道地地的新加坡人 Fred 来跟我们解答吧。
Hello，
Hi Fred，
你的 intro 真的是好可怕。
Fred 是我大学的同学，也是我的室友，曾经在就是新加坡媒体工作过。你要不要介绍为什么当初会来台湾读书啊？
我想要念新闻，因为那时候的兴趣就是读新闻，我想要在一个华文的环境，就是要么去台湾，要么去中国，被吸引到去政大这样子。
但你原本华文就算还 OK 吧，就是你以前是有学的。
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我自己是之前后来有去马来西亚，我就遇到一些华人，然后就发现有一些华人是会讲，但不会写，也不会看。然后我想说 what？ 然后才知道原来
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平均程度，我觉得比新加坡中文还要好。
嗯，好，那这一块我们等一下慢慢聊。那我们一开始还是先玩一个游戏。
好，
一二三。想到新加坡，你想到什么？小孩不笨，
海南鸡饭，
阿关，
什么是阿关？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会说？
我是看那个小孩不笨学的、啊。
哎、欸，不错、欸。
阿关不是人妖吗？
我居然就这样输掉了。
所以你们平常会用吗？
会会会，阿关。去年新加坡有一部电影就在讲这个啊，就是那个男儿王，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上、
哦、台湾有上，而且很有名。
其实新加坡的那个 drag 的文化其实还蛮多人在 follow 的。我那天才看到我朋友去一场、欸、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稍微开放了一点，所以好像还是有就是这个表演都有回来。
所以那你们现在 club 有开放了吗？
没有，Club 的人都真的不知道吃自己吃多久
了。会倒欸，所以只有酒吧打开哦。
对对对，不能够 Club。然后之前我看到这个转型比较成功的就是那个 Club， 它就换成那个
健身那种东西哦。
对对对，健身的，然后你就在一个很昏暗的地方，那个音乐很大声，你就在里面就这样起起起。哎、欸，很多人去、欸，就是、
音效很好的地方、欸，
哎，很适合，
很厉害、欸，哎，对，希望台湾赶快跟进，因为那些店都没有开，我觉得他们快倒。你知道台湾 KTV 至今都还没有开吗？然后很多店应该都撑不下去，我觉得。KTV 根本就没办法赚其他钱呢、欸。
哎、欸，我跟你说 ，KTV 很危险。我们之前就是已经快要 OK 了，然后突然间再爆发起来，就是因为 KTV。
哦，真的、哦？
嗯，那个台湾的 KTV 的那个女生会不会一直换包厢，然后换台？她是会轮到其他的包厢去的啊？人家就称为就是一个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你知道吗？然后她就在那个花丛里面飞来飞去，一包厢里面就这样
带着 coffee。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说一个女生中一晚，她可能会坐很多台，所以她去很多包厢，然后她就会到处散播这样子。
所以这是陪酒小姐、哦。
对对对，
大家小心。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是新加坡人一些新加坡的冷知识。
好，
看你是不是真的新加坡人。
好，
那第一个很简单，就是新加坡也被称为狮城，请问你知道这个名字的起源是哪里？
你为什么在考我、
啊？很神奇吧？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那你说。
好，那简单说，就是以前有一个王子，他在航海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座城市，就是看到新加坡。 婆从他的船上，他就看，哎、欸，陆地上有一只动物，那只动物是什么？然后他就叫他的那个大臣来看，然后大臣就在那边、啊，王子陛下，这个是一头狮子，哦，那是狮子。然后他就那我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新加坡啦，因为新加是狮子，然后坡啦是城市的意思，哦，这个就是新加坡。然后殊不知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地球这一带是没有狮子的。
我有看到别人写说，据分析王子看到的应该是老虎。
对，就王子就死掉的时候还不知道。
但还蛮好听的啦。
对啊，我觉得他取名还蛮不错的。
那我再问下一个，我原本想说就提供几个选项，因为我想要问，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法律超级严格，什么都可以罚，然后我想要问说哪一个选项是合法的，然后就不小心越列越多，因为我们太多都是违法的。
所以
我等一下念出来，然后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合法的、
哦。OK，
A 自杀 ，B 用完厕所没有冲水 ，C 车上放屁 ，D。在家裸体 ，E 浪费食物 ，F 乞讨 ，G 肛交。刚刚哪一个是合法的？
哪一个是合法？只有一个是合法吗？
只有一个。
车上放屁一定是合法、啊，然后如厕没有，那个应该也合法吧？
没有，你们没有冲水也会被罚款。
哪有？
真的？
不是
，Wikipedia 说的。我等一下传给你，所以你没有遇过这件事情哦？
没有遇过啊，就还是会看到蛮脏的厕所。没有，哎、欸，我跟你说，就是有些法律像你说的那个肛交那个啊，它存在，但是它已经没有被
执行了，
对，很久没有执行了。
因为很多个我看感觉都太夸张，可我不知道还现在还不会，比如说浪费食物也要管，然后在家裸体也要管。然后想说，这应该不会真的执行吧？
OK， 有一个就是我知道自助餐不能够浪费食物，因为那个是餐厅的规定，然后你浪费食物，他会跟你要钱之类的。但是新加坡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你有来过新加坡，然后有去过那个 Hawker Center 嘛，那个小贩中心，大家在外面吃饭那个，对，那个地方呢，现在你吃饭不把碗盘归还的话，你会被罚款。
What？你们为什么什么都要管？你们是大家长政府哎、欸，
真的，我觉得那个一开始应该就是你个人的卫生习惯，你个人要负责的。但是看到它变成一个法律，我是蛮难过的。什么东西都要立法才能够做得到这样子。
但是新加坡一直以来都这样。大家应该蛮习惯了吧？我说国民们，
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然后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如果政府这么觉得的话，那为什么不立法这样子？甚至会有这样子的声音。
台湾也很像，只是我们没有真的这么疯。你们真的有点疯。
我再给你一个冷知识，就是应该是几个月前宣布，然后他说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让他适应，9月1号开始就是实行这个法律，初犯被抓到的话。就会被提醒，你第二次被抓到的话呢，你就会被罚新币300块，就是台币6000块。
好贵啊！
你累犯的话呢，最高可以罚到2000块，也就是台币5万。
What？ 不就是个碗盘吗？我不能买给老板吗？太贵了吧！
就是因为新加坡政府的那个 style， 就是他有一条新的法律，他一定会就是杀一儆百这样子。对对对，
好可怕哦！难怪你们是偏独裁的国家。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让大家明白。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下一个跟你切身的经验过，就是新加坡的军事性训练竟然会在台湾训练，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哇，我不知道原因欸，我真的不知道欸。因为
让这个台湾人告诉你，
你们地比较大，你们地比较大，
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地比较大。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你们送去马来西亚，你们觉得会有那个军事泄露的疑虑。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初李光耀跟蒋中正还是蒋经国他们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促成了这一段，就是以后你们的兵都会来我们这边训练。而且你们当兵是不是超级严格啊？因为你好像有跟我讲过什么，你们还要亲手杀鸡啊，还杀什么的。
哦、那个是陆军军官的训练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都会去体验，它就是一个叫做森林的课程，这样子野外求存嘛，
好好玩哦。而且你那时候当兵好像当很久，你们是不是两年啊？
对，而且你拿到那个鸡，它其实是一只鹌鹑，那个时候你已经很饿了，所以你其实脑子里面不会想太多
所以你当下只觉得饿，然后也不会觉得在杀生的感觉。
对，我那时候其实那个宗教意识还蛮强的，所以我有一点害怕，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办。然后到那一刻的时候，哇，你就饿到其实我不会想那么多啦
好可怕、好真实哦、你们军事训练很扎实、
跟那个鹌鹑说谢谢为国捐躯
干点点
我觉得如果你以后要需要在野外求存，一定要就是选择用烤的，不要像我这样煮它。我想要煮汤，把它的毛去除掉，内脏去除掉之后、超难吃的我可能没有处理干净，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血水，它的味道真的是很不 OK。 然后我就看着隔壁的同学全部在那边烤那个鹌鹑，就是好吃多了对，冷知识，冷知识，给你的听众一些冷知识，如果以后要在台湾的野外求存的话，
谢谢，感谢奇怪的知识。好，最后一个冷知识，就是你知道新加坡竟然自己政府自己制造了一堆蚊子然后释放出去吗？那你觉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个简单啦、
很有名吗？
那个 YouTuber 那个 Nas Daily 也有来采访、
对，我刚才就是看他的影片
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登革热的问题啊，台湾好像也有是吗？
有，台湾南部蛮多的。
对对对，你们叫登革热，我们这边叫做一个超难叫的名字，叫做骨痛易泄热症反正就是一样的东西，在培养那个雄的蚊子把它释放出去，跟雌的蚊子一起交配、交配之后应该是没有办法产卵，所以它就死掉了。
好厉害，而且数据显示他们下降了大概 90% 的蚊子，我想说也太强了吧。我上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住你家，然后你是开窗睡觉的，然后没有半只蚊子，然后我就想说新加坡到底怎么办到的，没想到他们是真的有在用心。
我觉得是因为高楼吧，如果你的家住高一点的话其实不太会有蚊子。
而且我其实后来发现说这个方法是美国他们之前也有做过，其实蛮多地方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感觉台湾也可以增进 好讨厌蚊子哦好，那最后呢，我觉得你可以证明一下说你是新加坡人，你可以秀一段 Singlish 给大家听吗？
你秀一下我 N 年前教你的，我大一的时候教你的
那
个、那
句我至今都还会讲What the way do that the way 的西北哈侠还标准吗？
对对对，就差不多。就我老爷对那种 weather very hot 呀，
天气好热哦，天哪，这样子对不对？
对，就是它的那个顺序会倒过来，不是 the weather today， 是 today the weather very hot， 就是 very 就很的意思嘛，很热
呀 ，very
对 very very hot。
但你们会以这个为荣吗？
其实还好，就是在工作场所你不太会用，就是不工作场合你不会用 Singlish， 对。
我讲给你听，看你知不知道 ，steady 蹦滴滴啊！
啊，对，
这是什么意思
？steady 蹦，准备好了吗？然后我就说 steady 蹦 bb，
哦，没问题，这样感觉吗？
对对。
那我想问你一下说，如果你要跟其他国家介绍新加坡，你会怎么介绍？
我会跟他说，新加坡就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岛国，全年非常的热。有很多的种族住在这个岛上，岛上非常繁荣，然后东西很好吃，这样子。
东西很好吃是你们的标签哦，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我们跟马来西亚常常会有这个美食争霸战，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我教你怎样惹火一个马来西亚人，你就去到那个马来西亚人的面前，你就说，我觉得新加坡的食物比马来西亚的好吃。
好笑、
他一定会俩拱，他一定会俩拱。
那你自己觉得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好吃？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马来西亚真的比较好吃我不知道大家在吵什么这个也能
好好
这个也能吵但是我觉得海南鸡饭新加坡的真的比较好吃
哦、really？ 结果我觉得泰国最好吃啊！
泰国，我跟你说，我去那个吃那个泰国的那个海南鸡饭，真的不好吃。有一次在曼谷，我特地去吃。
生气吗？
你说这句话的话，你就会惹怒就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人。
好好笑。那问一下、哦、新加坡的教育真的很累很累吗？因为我们就是唯一接受到新加坡的文化，其实就是小孩不笨嘛。小孩不笨告诉我们就是你们分班很严重什么什么。
在这里我要先说一下，你们对新加坡的那个了解可以提升一下，可以 update 一下嘛，不要再看小孩不笨。小孩不笨是多久以前啊？
重点是你们也没有新的东西啊。
有，我们很多新加坡电影很棒好不好？
那我有看小孩不笨二算吗？
不算啦。就是新加坡最近有很多很棒的电影啊，像热带雨啊，爸妈不在家啊等等的这些陈哲艺导演的，
有都有入围金马 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到教育，我觉得跟台湾比起来有的比耶、欸、
你说台湾也很严重吗？
新加坡也有补习文化，但是我觉得没有像台湾的那么凶。
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反而比较夸张哦。
我自己没有在台湾念过书啦，但是我听台湾的朋友说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啊。
所以那你自己有经历过吗？你有觉得很累吗？
我念书的时候太久了吧。你那个是小孩不笨的那个年纪哦，会啦，会有压力啦，但是到最后就是算了吧。
好吧，那就希望华人放过自己的小孩好不好？读书没有那么重要，赚钱比较重要，读书还好。
真的。
但我有一个很好奇是，就这几天在上网查的时候，我就看到说新加坡的历史它是被独立出来的嘛，从马来西亚出来，但是他每次都只写到说它是被马来西亚踢出来，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说他真正的原因、欸、就是我顶多看到说是你们好像有一些什么理念不符合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就好好奇哦、喔嗯嗯、说你们为什么会被踢出来。
欸，这个问题你有空的话你去问一下马来西亚的朋友。我在大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接触了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那他们的版本是新加坡要独立出去、新加坡自己想要独立出去、对，他们的国民教育好像是教这个，就是那时候马来西亚朋友就是说你在说什么，就是根本不是马来西亚把你们踢出去啊，是你们自己想要出去的
啊。欸，历史论述好可怕啊、哦、那你们怎么接受？
很可怕是不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被传出去啊。
那没有讲原因哦。
新加坡的官方的原因就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不，因为马来西亚就是一个联邦，当时候新加坡的领导想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嘛，就是要有一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自由贸易的那个市场、坚信就是要加入马来西亚这样子。啊，新加坡的政治领袖跟马来西亚的他们的那个政治理念不合，然后在经济上面的那个理念也不合，所以就被赶出去这样子。他们的说法是不一样。
嗯，而且新加坡人口很多族群，就像你讲的，因为其实你们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外来的人口居住在新加坡。大概只有三分之二是本地人，然后三分之二里面大概70%左右是华人嘛，所以我就很好奇说那你们会不会有种族歧视啊？不可能所有族群都是大熔炉吧。因为 我自己分享，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马来西亚人都一直跟我说印度人的坏话。然后其实 我的朋友去美国，他那边的人也会讲印度人的坏话，所以我就想说新加坡人会不会也会讲印度人的坏话。
我觉得那个和谐啊很吊诡，就是种族和谐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以 tolerance 就是我们容忍，但是我觉得你要达到 真正的和谐，你不能够容忍，你要接受，然后你要相处融洽。比如说容忍是什么？容忍是我坐我旁边的那个人一直挖鼻孔，然后但是我容忍他，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个是他的习惯，但是我不赞同，但是我容忍他。然后我觉得容忍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理解对方挖鼻孔好了，那我要去了解说那你为什么喜欢挖鼻孔，那挖鼻孔对你来说有带来怎样的乐趣啊，或者是挖鼻孔在你的文化上面是有怎样的一个含义吗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去很积极的去了解对方，就跟种族一样、
欸、
我觉得
解释超棒的、欸，
之前我们都是用容忍的，那刚好你问到这个东西，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其实 因为大家都在家嘛，大家没有办法出去，就有很多异族，就是可能华人跟通常有牵涉到华族啦，华族跟异族的一些摩擦。印度教的教徒，他每天一定的时间会在家里门口会拜拜，拎一个小铃铛这样子，拎拎拎这样子，也不会很久，就是拎一下这样子，然后会烧一些香。然后呢，这个华族妇女，她就从她的隔壁拿着一个锣，在那个人的面前敲那个锣，一直敲。敲敲敲敲，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大家骂。但我觉得就是 COVID， 然后大家的生活范围缩小，然后你就只能够待在家，然后你的情绪紧绷啊，什么什么导致它变成这样，我也说不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去体谅，然后要去了解。中元节新加坡很多人也还有在烧冥纸啊，我们的那个灰啊一直在飞啊。其实很多的异族同胞也一直体谅了很久啊。
其实在 even 在台湾，就是我爸是因为从事宗教，因为他算命的，所以他如果烧金纸的时候，邻居都会很生气，因为他觉得太多那个金纸的灰了。所以他就邻居都会来 complain， 像你讲的，遇到一个生活不一样的方式，都会比较不接受。
是啊，是啊。
身为人，好像就会有这件事情。但我想好奇问你是说，那你会有你有印度的朋友吗？
很少哎、欸，
真的假的？
我有好几个真的是从印度来的同事，真的是印度的。新加坡的印度人其实真的很少，我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应该只有一个。
Oh my god！ 所以是生活圈太不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Well well well， 欢迎来到中场休息时间。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听到中场休息时间？没有错，因为 Linnea 这一个月就是有点忙碌，直播的活动有点忙，所以就想先跟大家说声抱歉。然后有人留言跟我说，你是不是要转型做就是星座频道？跟 Linnea 没有。Linnea 是一个非常多元的节目。好，那中场休息呢，就是先回复一下 Apple Podcast 五星的留言，就是爱你。然后他说太好听了吧，他是从涉后不理某一集介绍还知道这里的哦，感谢涉后不理。然后他说他从名字起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好，他第一次听的集数就是台独的启蒙，就是我跟龙龙去上海交换之后，他回来之后哎，竟然给我加入时代力量。你要想那个时代力量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觉得很酷，就是说 Podcast 圈里面很少认真讨论台湾两岸的议题，个人就是因为故事也没那么多，不然我也会愿意继续谈这一块。然后很感谢就是说我们对于中国的一些旅游啊什么集数的也可以帮助他了解中国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他小时候就去导扁，然后长大后竟然就是参与太阳花的圈内人。然后我想说啊，一定很多人都是这样，毕竟我妈也超懒。好，然后这个人只给我四颗星哦。然后他是说他看完马南后就一直在找别人的讨论，然后就后来发现他说我们讨论 BoJack Horseman 那一集是讨论最深的，然后他觉得真的太神了。然后后来他就发现网络上很多评论超讨厌 Diane 的，所以就像我们节目里面有在讨论和感谢我们这一集让他对一些角色有新的认识。可是我想说哇，你把我讲这么好给我四颗星怎么了吗？我是不是说影评人都很难搞？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复糖果娘娘的时间。这个人呢，他是匿名赞助者，他说你们讲星座太准了，而且超好笑，感谢你。很短耶。然后下一个呢是小圆，他说谢谢 Linnea， 谢谢龙龙，然后很爱我们。然后他就说他在写那个星座悄悄话的时候，他其实从第一集就开始写，然后终于后来被我们念出来，他整个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就继续问了一些就是你知道星座的问题。那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愿意就是懂那 Linnea， 在写那个星座悄悄话的投稿的时候，尽量把故事写得丰富一点，一是比较好看星盘，二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挑到你，感谢你们哦。那接下来就是Linnea的回馈美妙的歌声。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yeah、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继续听听看新加坡为什么那么轻松，而且新加坡人真的那么喜欢鞭刑吗？那我们就听下去咯。那如果同时大家很喜欢 Linnea 节目的话，麻烦大家看一下节目资讯栏可以donate给 Linnea。 那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 Linnea 最近都有在直播嘛，所以下个礼拜还是有直播。那这一次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大家不敢讲出来的秘密，竟然有一些人曾经被霸凌到差点要濒死吗？那有一些人才小 时候就发现爸妈都爱外遇吗？那这些故事呢，下礼拜二的直播会跟大家就是来看。那你们知道在哪里直播吗？那就看一下节目资讯栏的资讯哦。好，那我们回到这一集的集数咯。嗯，哇，感谢大家的久等了。那你们一般新加坡人会怎么看台湾呢、啊？这件事也很值得好奇。哎，沉默哎。
有些比较有好一个大家无可否认的就是美食很多的一个地方，
谁在乎呢？
然后很多人还会说，就是台湾人很 nice 啊，很亲切啊，很热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些 you know 比较算是比较轻中的一些新加坡华人的话，他就会他会
觉得说台湾比较落后吗？还是说
对对对对对，或者就台湾人说的那些小粉红对待台湾的那个看法是一样的？对，
一样的。Oh my god，
都会有啦。所以我觉得很难，就是以偏概全。然后其实基本的就是像我说的美食啊，在深入的再去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台湾人很奸诈、欸。
哦，真的假的？
很难跟台湾的商人合作啊，什么这些就是在坊间都会流传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它真正的比例有多大，或者是多少人真的这样子觉得，我就不知道啦。
嗯，那你当初要来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你妈怎么讲？怎么去那个落后地方读书？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其实他们也没有怎样，就是他们也蛮喜欢台湾的。
哦，那台湾人跟新加坡性格，你觉得个性跟想法差别最大在哪？
其实很难说欸，可能是那个独立性吧、嗯、有一点像美式的那种想法，就是我最大，以我个人
假的，
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之类的等等的。我觉得台湾人还蛮会的，就在工作场合啊还是什么，就是对于薪资啊，对于待遇啊什么的争取，我觉得台湾人还做的就是蛮那个的。
哦，真的哦，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够欸。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比较相信自己的政府，然后台湾人就是会比较抱持是一个比较怀疑的心态，先去了解更多，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相信。我们自己就比较听话一点、啊、
每天都在骂政府欸，就是
新加坡也有很多人每天在骂政府啦，就是
那好，我想问一下是说新加坡真的很多有钱人吗？因为你知道大家想到新加坡其实都是哦超级有钱超现代的地方。那最直接问，应该说你听过最有钱的朋友是怎么样的有钱？
我觉得台湾也有蛮多有钱人的、啊。
真的、哦、可是新加坡比例应该比较高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在台北市平日下午你要去一些比较夯的咖啡店都会满座，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台北有那么多不用工作的人、
哦、可能我们人口多。
新加坡那些夯的 cafe 你平日下午去你是可以有位置的、
哦、
不会到爆满、
哦、
我觉得这个是差别。所以我觉得台湾隐形有钱人很多、
嗯、那你有遇过很穷的朋友吗？
比例不多，可能一开始家庭算是中低收入这样子。
因为我看到文章在讲说穷的人口通常是马来人，然后我想说所以你那边很穷的朋友是不是都是马来人？
就是
好失礼的问题，
就是我们就是要去看的，就是可能在教育方面啊，或者是在这个比较严肃一点。那如果是有一些系统性的困难的话，那国家是不是要有什么怎样的政策去帮助他们？你靠个人去对抗系统性的一些困难的话，是蛮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个是最近新加坡在探讨的一些东西。
那新加坡人是不是很爱鞭刑？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讨论度很高，我觉得就是有一派的人就觉得新加坡太成功了，所以很想要模仿你们，不太晓得说新加坡人整体来讲对鞭刑这个刑法是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鞭刑有没有效用欸，
或甚至说你有没有朋友被鞭刑过？
我没有朋友被鞭刑过。我有看过鞭刑的影片，鞭刑很可怕欸。你鞭了一次之后呢，那个医生就要来看，因为你鞭了之后你的皮会开、啊、就不是你想象的，就是我拿一个什么藤条还是拿一个什么条，然后就是打了自己的手啊很痛这样子就鞭刑，那个肉会开。鞭十下的话我蛮确定他的屁股会走样、啊、你现在想象屁股的形状，
很漂亮，
很漂亮，很圆，很美，对吗？然后一个鞭刑过的屁股呢，整个形状可能甚至已经不是圆的，就是会很凹凸不平，然后很多奇奇怪怪、坑坑洞洞这样。
哎，但你们新加坡人到底怎么看待鞭刑啊？
我觉得死刑比较严重吧，法律的有效就是在于死刑，而不是鞭刑。
但你们至少要有一些人就是有在讨论说要不要存留，就是鞭刑这个方法吧？
没有人去讨论欸，
没有人在讨论，
没有那个讨论度不高、欸，
怎么可能？
对，哈，甚至有时候他一个人被判鞭刑，或者是被判死刑，他们就说，嗯，对，就是法官判的好，这样子，
oh、my God，
可怕吧？
蛮可怕的。
我觉得我们是把效率摆在很前面的，所以你如果要做出一些对于危害社会啊、危害什么的，然后大家就会很赞同你被处决，因为你影响了我们社会运作的效率。
好可怕啊！那我自己最好奇的一件事是，美国在那个 COVID 后有做一个智库的研究，特别是针对那进步国家，然后就看大家对中国的态度。结果新加坡是17还18个国家里面第一名欸，你们对中国是少数正面的形象的一个国家，就大概有60%是蛮喜欢中国的。所以我很好奇说，你们为什么会对中国这么有好感？
就是外面有很多人在想要分析这个东西，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应该还是从一个务实面来说，其实新加坡的民族就是有两个很大的特性嘛，一个就是务实性，然后一个就是追求效率，跟中国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对你来说会很有利，这个会利益到社会的发展，因为不可以排除说中国是一个强国，然后它可以带来一些很多的经济利益。其实它很复杂，是因为其实在我上一代人，我是第几代新加坡人，我有可能是第二或者是第三代新加坡人，然后我们上一代的人，他们一开始来到新加坡，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一带，很多华人都是心里面都是牵挂着中国，牵挂着祖国，然后想要看到，就是我自己的爷爷是，他在一直到临终前，他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变得强大，然后这样子的对中国的情怀，我
真假的，
对对对对对，真的这样的情怀其实遗留下来，现在我觉得比较少，但是我们父辈，可能我的伯伯、我大伯，他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些情怀，就觉得说，中国要强大，要怎样怎样，然后。因为中国的强大会直接的影响华人是不是能够在世界上立足，你要华人立足你就要中国强大。其实新加坡人是蛮理智的，就是如果说中国做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危害了就是可能新加坡的主权或者新加坡什么，他们还是会反抗，他们还是会抗议，但是整个理念中心思想就是我们以世界为友嘛。如果你再去问说新加坡对于什么什么国家什么什么怎样怎样，我觉得差不了多少啦。
哦，好吧，好像可以了解。就但还有一个是这个点会让大家有一个蛮大的冲击，是说新加坡看起来非常的现代，但是其实你们的新闻自由度非常非常的低。有一个国际的评断，他是讲说你们大概是180个国家以前哦，大概是140名，可是近年它一直下降，现在变成160名了，很低耶，因为台湾大概43名，然后甚至比不上缅甸。所以我就很好奇，尤其是你带过新加坡媒体业，
好像阿富汗好像赢过我们，是吧？
我不知道阿富汗算不算，我自己是有吓到，我就觉得很扯欸，就想说你们的新闻是真的那么不自由？
我看了之后我一直在笑，因为我觉得怎么会那个中东国家，然后里面还有暴君的，他的新闻自由还比我们高，
所以你自己也吓到
啊？卢旺达排的比我们上面，他156，我们160。然后那个刚果还比我们高，刚果149。
Oh my god! Wow! What happened?
我一直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在想说，为什么台湾只有40几？你知道吗？我只能说的就是，新加坡的新闻媒体，它跟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新加坡新闻媒体，我觉得它跟传统一般新闻价值的想象是有点不一样的。我觉得新加坡的媒体它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诠释这个东西会有很多层面，因为不是代表说新加坡政府或者是哪一个政府部门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媒体不会报，所以它的自由度 我觉得它就是在于说政府干涉新闻报道这件事情，是吗？
它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其实因为你们整个国家体制就是人民行动党是唯一的执政，虽然近年有一个其他党派开始出来，但是人民行动党太强了，以及它跟媒体关系几乎就是拥有了，因为很多他们都拥有股份啊什么什么的。近年来，尤其是 COVID 后，他们对网络的管制也相对的越来越高。但是因为你自己上一份工作就是在媒体里面嘛，所以我就蛮好奇说你们会不会被审查啊，还是说资料需要做调整啊，这些事情。
我看了那个网站，他对于新加坡的评论，他提出了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包括说我们的总理，包括我们的政治人物是会去提告新闻记者、部落客这种东西。
对，
在新加坡的看法是你没有办法去刊登一些你未经查证的事情，不像一些国家你刊登未经查证的事情你可以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置。新加坡如果你未经查证，然后你做出对于政治人物的指控，然后他们的立场就是我要捍卫我政府的决定，或者是我公务人员的清廉的一个形象，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假的，我就要去告你，就是这样子的思维逻辑，其实合理吧。我又回到务实性跟要求效率一直争论不断的一个社会，我觉得它会影响效率，然后这个是新加坡政府不要的，现在新加坡人民也不想要这种东西，所以它会我为了不要影响我办事情的效率，我会采取这样子的手段，这样子你会比较能够理解吗？
觉得说我们可以相信一个机构完完全全来处决说什么东西是效率的最大化，因为这件事情你 even 不给别人机会的话，那其实会有很多东西被盖掉。但是所以这样听起来，你们新加坡人可能会把民主自由跟经济发展会把经济发展放在前面，对不对？
对对对对。如果我今天是新加坡政府的话，我不会认同你这句话，因为我会跟你说新加坡是一个民主社会。
哦哇哦。
其实你在投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投反对党，所以你说如果民主自由停留在投票这件事的话，那确实新加坡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民是可以投票的。
我觉得你们完全是一个中国想要成为的地方。
哦，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其实在这个假新闻的那个条例里面呢，意见是不被算在内的哦，就是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是你不可以去说一个东西是 fact， 它是一个事实，你可以说是一个 opinion。比如说我可以举例说我们新加坡总理做得很烂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意见，意见是不会被屏蔽的，也不会被这个假新闻的这个法律影响的。而没事聊聊这种这么严肃的话题。
对啊，没有，就是我个人就是很在乎。最后就问一些很肤浅的问题，如果新加坡跟台北比，你会选择住哪里？
哇，我觉得我会很容易腻，就我会想要这个地方住一下，那个地方住一下。因为新加坡的优点就是它很方便，我要去那个闹区，我就是30分钟内我就到得了。然后台北当然就是很多那种巷子里面的那种钻来钻去，我觉得很多好像比如说我之前住的那个社区有一个很酷的咖啡店之类的，就我很喜欢找这种东西。可以的话我当然是想要就是一个地方可以住一下，一个地方可以住一下的。
很贪心。如果你只能选一个地方最后住的地方，你会选哪里？台湾跟
最后住的地方。
好大的问题哦。
那我觉得是台湾。
哦、oh, really？
好山好水啊。那我们这边最高的山就是一个小山丘，有没有？
哦，我有查到，你们有建筑物都比山还要高。
台湾还有很多那个海港啊、海滩啊，这些地方都还蛮漂亮的。新加坡的海滩就是看出去都是船，因为那些都是钱。哦、
好厉害，好新加坡。那你最后对一些想要去新加坡工作的人，你可以讲一些什么话吗？
不要来。
真的假的？
Stay away。
那得、欸、很多工作机会都在新加坡、欸、
没有啦，来体验一下。我觉得新加坡一些科技业啊，或者是 startup 啊，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点，因为它就是一个东南亚的跳板嘛。 我觉得新加坡在整个东南亚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你又不能够说你来了新加坡你就说你去过东南亚，那个是一个极为不准确的一个对，一个不准确的一个描述方式。新加坡就是有它的效率，有它的繁荣，
对，而且全世界以城市为国家的国家好像只有三个，然后新加坡算是里面表现最好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他们其实有一个自己生存逻辑，就像 Fred 讲的。
其他两个是什么？
其他好像还有什么梵蒂冈那种逻辑的东西。
哦，梵蒂冈。
而且历史以来以城市的国家很容易被并吞，因为他们国土小，但新加坡国土小但还是表现出全世界很高度的影响力，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而且我觉得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班族嘛，然后如果你是要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你想要累积你的积蓄的话，那其实来到新加坡工作是一个蛮好做这件事情的地方。新加坡其实存钱还蛮容易的。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
没办法啦，新加坡就是很厉害的国家。
等你来哦。
我努力。好啦，感谢 Fred，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感谢 Fred 的分享，
谢谢。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声晚安。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